节目：山西省委大院门前11月6号发生连环爆炸，造成一死多伤。由于事发于18届三中全会前夕的敏感时期，同时呢，这也是李家公子李小鹏担任省长以来，山西再度发生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那么，李小鹏这名备受争议的太子党成员的仕途，将是否被爆炸蒙上阴影呢？我们将进行讨论。
咱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仍然是中国观察人士、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在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另外一位是香港开放杂志总编金钟先生，金钟先生在香港通过电话来接受采访。我们欢迎两位。金钟先生，首先这个问题向您来提出。那么从天安门广场这个吉普车爆炸事件到山西省委大院门前发生这个连环爆炸，中国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动荡的一个时期，而且这些事件都是在政治上高度敏感的地区来发生的。有人评论说，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濒临爆炸的这么一个阶段，您怎么看？金钟先生，
我认为你刚才说的哈，说中国进入了一个人如爆炸似的那种恐怖时期呀、这种说法是我觉得是有点夸张啊。他这两个案子呢，我认为基本上还是一种个案性质啊。这种个案在全中国都是此起彼伏的啊，地方性的都很多啊。所谓群体事件也好啊，什么恐怖事件也好，那真是经常都有哈。这个是反映了什么问题呢？那么就是说，你一个合理的政策不能在一个国家实现，那么民众他的民怨、他的意见啊、他的气啊都没有地方发泄的时候，那当然他们就只有铤而走险嘛，是不是啊？当然这个不会是哈多数人的选择，是吧？就比方说刚才谈到这个贪污腐败的问题，一个很重要的现在的贪官就是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那么就这个阳光法案啊，就是公务员尤其是高级公务员的这个财产啊，要公示啊，公布出来，这样明摆着的一个问题。什么于正声他们都说了，我都向中组部已经报告了啊，怎么样？我的收入财产啊，那么在理论上道理上没有任何人敢反对的情况下，你看拖了这么多年，他就不敢兑现。听说在政治局常委甚至政治局中间就通不过，是不是啊？那么我们以香港、台湾的这两个社会来做比较，那么就是说，贪污腐败当然也有啊，但是它有民主制度、有新闻自由、有健全的法治，有这三条就够了，对不对？就可以来惩办和医治啊这个贪污腐败的蔓延，不会像中国搞的这样一个地步，是不是啊？但是这三条在中国都没有条件啊，都是被共产党的一党统治啊所否定的啊。所以我想这个李小鹏也是很明显的例子嘛。李小鹏因为是六四的镇压者啊，李鹏的儿子啊，有这么一个原罪吧哈。但是呢他一样他可以升官啊，他一下你说习近平他从公社线这么一步步爬上来的，李小鹏凭什么？他是华能的董事长，对不对？国企的这个董事长，他就可以一步就跳了去当副省长，对不对？啊！而且听说他那个中央候补委员吧，那个都是落选的，硬给他凑上去的，最后一名啊！所以都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经济上面的腐败和政治上面的黑暗了、中国的问题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而老百姓没有任何的权利啊， 来表示他们的愤怒，是吧？
嗯、
所以这种啊个案式的这些暴力行为就会出现，而且还会不断的出现。
嗯，就像这个毛泽东早先讲的一样，就叫星星之火，就这么一个趋势。好，接下来我想问这个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就说这个李小鹏呢，他上任山西之后呢，其实是事故频发，比方说他刚刚出任代省长前20天呢，就出了5起大的事故，但是这些人都没有能够撼动他的位置，那您怎么解释这样的现象？
事实上不仅仅是李小鹏，大部分的省份、大部分的企业或者是大部分的机构，除了问题，很少有领导人直接这个承担责任。如果你要直接承担责任，层层拘束起来，那个国务院总理早就应该辞职50次了。那么我们所看到的只有一个孟学龙先生啊，他在山西的时候，他在北京市的时候，都是为了这个事故来引咎辞职啊。他但是其他的地方发生的非常少。那铁道发了那么多事情，那铁道部长就根本没有辞职。那上海，那其他地方经常发生事情，很少有党政官员为此辞职的。所以李小鹏，我不认为山西出现的这些问题会对他的仕途会产生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啊。如果他在一定程度上，他可能很快就会几年以后就调到另外一个省份啊，去担任省委书记，或者是到某一个部委去担任这个首长，就是为他下一步能够进入政治局委员来进行这个某一种程度的铺垫。山西对于他来讲只是一个跳板啊，因为他在央企来的。他为什么去央企？央企就是挣钱嘛啊，因为央企的这个企业老板会挣很多很多的钱啊，那么他的薪水是一般官员的这个非常很多倍很多倍啊，就是合法上的这个资金，更这个收入，更不说他规划上的其他的啊这个收入。所以很多的中共嘛，就搞了这么一条这个没有明说的这么一种沉重路线，为了减少这个官员的这个贪腐问题啊，他们说的我干脆先让你贪告。所以很多官员呢，先让你到央企里面去待一段时间，你的钱可能已经集中了几千万，你当官的时候就不需要再来谈的这个钱了。但是李小鹏在一定程度上，也许是走的这条路啊，他的钱对于他来讲不是个问题。下一步是他在政治权利上，用他的政治权利来保护他的家族利益，或者是实行他的这个父辈的这个啊所谓的政治权利的这个继承问题。所以我觉得山西只是李小鹏的一个政治跳板而已，而不是他一个真正实行政治报复的地方，也不是要他承担政治责任的地方。
嗯，
好，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在香港的《开放》杂志总编金钟先生，金钟先生，刚才您在第一个话题讨论时候，曾经谈到了太子党治国的问题。后来我问了一下和平先生，从中国现在从上到下，不管是中央一层，然后是省一层，比如讲谈到山西，我们就知道省长是李小鹏，是您刚才所说的6次镇压者前总理李鹏的儿子。那么现在中国老百姓看到的，从上到下治理整个中国的，就是这一批太子党。这也正是很多人对社会不满铤而走险的原因之一。刚才我提到就是说，有中国现在很可能处在一种爆炸的这个边缘，并不是我自己的话，也不是我的判断，我是引用了一些评论人士的看法。您认为现在中国太子党治国这个现状，是不是导致很多人对制度、对政权不满一个主要原因呢？
这当然是原因之一嘛，啊，也以前众所周知嘛，很多人都不喜欢太子党嘛，以前叫高干子弟嘛，啊，这些人呢就是啊飞扬跋扈哈，胆大包天，为所欲为，是不是啊？啊，从文革，你看那个时候啊，什么红八月哈，啊，那个哎，在北京杀人啊啊，打人啊，抄家呀， 啊，很多都他们带头干的嘛，是不是啊？所以这个老百姓对他们已经有了非常深的成见，啊啊，这个已经不是偏见了，对不对？是不是啊？这是他们自己这个，中恶多端嘛，哈，这个造成的印象。所以我想，太子党的这个，但他们现在是一统天下，哈，这个整个国家的权力啊、财富 啊，这个一些要害部门、经济命脉，全部都是被他们啊这个所占领嘛，啊所控制嘛，啊，所以这个太子党的这个网络啊，从中央的一级啊这个二级这一直下来，各个地方啊只不过有大小之分而已啊。当然中间有个别的太子党，像陈小鲁、陈毅的儿子啊，这种就很不错啊，他能够反省，是不是啊？啊，但是多数的人呢，不会有这样的觉悟啊。他们有权利、有财富啊，有这种巨大的这种啊家族背景啊，以及共产党这个独裁的啊60多年的这样一个大的惯性传统在这个地方，他们根本啊可以肆无忌惮啊，他不害怕。啊，他们而且是抱成一团啊！现在这个各个利益集团，那都是他们在那儿挂帅嘛，是不是啊？所以我想这个国家呢，中国老百姓呢也是比较好统治啊。这个历来有这个说法，所以在这样的情况，我想可以维持下去啊一段时间吧，至少。
好，谢谢金忠宪。接下来我想问问和平先生，就说好像有一句话，就是这个山西的官呢不太好当，叫进官难当。那么您认为是不是这么一回事？那么山西呢，为什么问题会这么多？而且呢，李鹏的儿子李小鹏为什么会被派到山西呢？
山西我们都知道，就是说是在过去几年中间是最容易产生这个暴富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的煤矿啊，它的巨大的这个资源。那么这个出了很多的这个富人，那基本上是挖这个煤矿的。那煤矿涉及到很多的问题，安全的问题，环境的这个保护问题，所以未来还有一些政策的这个限定的问题。所以这个各个商人为了想自己获取的一个巨大的利益，他就一定要得到这个官府的这个支持。那么我们都知道，在过去几年中间，中国出问题最多的官员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山西。我们的令计划同志是山西人，我们的薄熙来同志也是山西人啊，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领导人啊，都是跟山西的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么刚刚得奖的那个中国的著名的记者罗昌平先生，他曾经写过一篇很长的这个文章，就讲这个山西会，就讲北京呢有这么一个山西同乡会。那么结果了这个党政军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要员，那么他们给了山西的这个腐败，山西的这个经济上的这个胡来提供了非常多的这个支持。那这是山西最近几年问题非常之多，事故非常频繁的一个根本原因。那么当时候这个李小鹏嘛，可能是有人故意坑害他，还是怎么回事，就把他搞到这么一个根本不可能解决问题的一个地方去。尽管现在薄熙来垮掉了啊，另计划现在也等待到下一次更糟糕的一个殖民的可能性都存在，现在已经贬到这个统战部这么一个不痛不痒的单位去当部长啊。那么但是呢，这个山西的整个的政治的这个权力和利益的这个瓜葛，并没有得到这个根本上的这个清除，所以也就是说，山西是不可能在未来有出现一个政治清明或者一个独立的一个司法上可以改善的一个地方。而李小鹏的这个地方，他实际上是掉入了一个陷阱，掉入了一个陷阱，所以他为了当官呢，他只有赶紧的调离山西啊。否则的话，没有其他办法，会改变他的这个政治形象，有点承担上生命不能他能承担这个责任，但是他会给人大家一个评论的空间。现在当官嘛，那最大的一个好处是大家都媒体别注意到他，因为山西老师出事儿，所以就会注意到李小鹏。哎，注意到李小鹏，大家会质疑他的这个从政的合法性啊，或者是他这个权力来源的这个合法性。实际上这点问题不仅仅李小鹏的，是所有官员都存在的一个问题。但是李小鹏同志如果稍微聪明一点的话，他只有一条出路，赶紧离开山西。
嗯，和平，刚才金忠先生谈到了现在整个这个红二代的问题。我们看到现在中国不仅政治这个官场方面，而且从军方，而且到所有的重要的经济命脉，国企公司都是由这些红二代来 把持他们的这种日常的工作。那么和李小鲁这件事件有关联的就是呢，李鹏的女儿李小玲不久前也被人们在网络上进行了一番搜索，发现她这个参照北京参加会议的时候啊，穿的衣服是非常高档的，要几万块钱。那么以前关于李小玲的这种网络上的传言也很多，您认为这是针对李鹏的呢，还是针对整个红二代的？
人们只是借某一些事件和一些某些人物来宣泄他们的这个愤怒。那么这个李小玲傻傻的，对吧，在这个一方面要求大家勤俭过日子，另一方面自己穿的衣服那么的昂贵，而且如此的这个招摇。就是李鹏嘛，大家都六四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是最恨的人是李鹏，实际上最阴险是更狡诈更大的这个头幅是郑小平，对吧，大家都非常清楚。但是恨这个李鹏的人好像超过这个恨郑小平的人啊，那就是因为这个李鹏家族表现得比较蠢比较笨啊，然后呢这个对我的形象呢就是太无所顾忌啊。那么李小鹏实际上是人们对李整个的太子党的这个势力，对这个整个的所谓的红二代的这个连头权力和财富的一等非常不满。那李小鹏正好是个傻乎乎成为了一个肩膀。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有六四隐藏的大家的一个记忆啊，都是对李鹏的这个家族是一直是非常非常不满的啊，所以在投射到这个李小鹏身上。
嗯哼，好。
但是李小鹏，对，你讲，
请讲吧。啊，那就是
李小玲还幸运得到了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支持啊，所以在博鳌论坛的时候，这个李小玲可以这个高调的拉到他和这个习近平这个见面的这个照片啊，那就是他的尚方宝剑嘛，没人可以拉他这个处理李小玲。
嗯哼，好，那么最后何斌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还有三十秒，您怎么看李小鹏这个人本身的他政治能力？
我觉得李小鹏的政治能力没办法进行评判，因为他并不是通过一个名誉选举上来的，他的行为也没有受到有效的这个媒体或者是有效的司法的监督，所以我们都只能针非常零星的官方报道和一般的这个议论，我们谈不上他有能力和没有能力，因为他根本没有正常的机会表达出来。
嗯哼，好的，那么谢谢这个何平先生。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讨论就到这里，感谢何平先生和香港开放杂志的金钟先生参加今天的讨论。不过呢，请您不要离开，稍后我们还有法律窗口栏目，请您锁定收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